这本来今天早上还想穿原来那个红的，衬衫，后来网上说，如果一个男人连续两次穿同一件衣服，这都没品位。我说我已经没品位了，不要太没有品位，所以就换了一件衣服。这个，因为大家知道我这两天有的人粉了我，这个。要求互粉，这个，因为现在新浪微博上，这个我的顶上，反正，因为原来那个留言自我介绍很长，我就告诉我千万不要有我粉你啊，不是我瞧不起你，而是我自己关注太有限，哎呀，所以也这次跟大家，如果你们有粉我，就是说没发粉你啊，没有互粉啊，你就在主内或者主外。你就都包含原谅哈，因为信息太多，所以我就怕有地方关注不过来。我关注那人物大概都是些问题人物，开玩笑讲啊。所以你们如果其实更喜欢看，我倒建议你们看我新浪博客，也是用范一德的啊，那里写的东西大概比较有点小清新，这个或者你会说比较容易受忽悠。这个最近有人说范一德这个文章最近大变哈，连续发催泪弹。这个因为有些心中有些苦痛或有些事情去写。这个昨天和前来之后，昨天可以上网，结果写了一下这次来到这次福音营，我想大概我是全世界第一个报道的吧。这个我今天早上看了，哇，这个互联网时代就聊的，我只写了一篇文章，两个微博，结果现在就有3万多人次阅读。减去一半还剩1万多，所以各位带领教会的牧者传道，如果你有心向当代人传福音，你们一定要上网，不上网你就证明你已经落伍。这个，其实我还这次来还因为看到很多年轻人啊，这个提一点建议给你们的人生中哈，有时间少上网。你知道，其实现在的读这个招募师讲，招募师讲什么是这个毒品呐，或者是那其实我现在最大毒是网毒啊，上网中瘾最大的瘾是网瘾啊，毒瘾都算不得什么，这个网瘾这个。适当上网，适当控制自己，适当控制自己，不要中毒太深，不中毒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不要中毒太深，给自己相当时间留一点空闲时间，阅读，听一下伟大的音乐，欣赏一下画，或者到外面走一走，去阅读一下伟大书，这往往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课。许多人讲就是一个人。将来能不能成为一个能把他人生使命完成这样一个人？其实很多时间在于他如何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的闲暇时间你做什么？你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可以看到哈。这个当然有人说这是一位名人讲的，因为他是经常坐头等舱的。我很少坐朋友舱啊，因为你根本坐不起。这个。他说：“你发现头等舱啊，坐飞机头等舱呢，和那个普通经济舱那个主要区别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哈？如果你们这里有的是高富帅哈，这个坐头等舱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啊。就是那头等舱的人，大部分人是阅读书籍啊，或者是上网的，他也在工作。这个经济舱的人，大部分要，尤其是他讲坐国际舱的，大部分看电影啊，看电影。”这个你上机场等候机也看着哈，那些有心在阅读的人，大概都是有所追求人，拿着这个手机这么打来打去的，或者扒拉扒拉去的啊，许多人大概都是需要成长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有时间读一点伟大的书，这个西方关于教学最伟大的一位人物是怀海德，他上个世纪说一句著名的话，就是。如果你的心灵不注视伟大的经典，人格培育或者道德教育是不可能成功的， 你必须让自己心灵去面对，经常的面对那些伟大的经典啊。我单不去讲了，那个最伟大的一个经典，塑造了无数灵魂的，无疑是圣经。除此之外，我建议尤其你们这里许多年轻人，你们现在其实他讲没有别的啊，有点钱也都是父母的，这个你们有的就是青春和精力，拿出你的青春和时间去阅读一些伟大的书，听一些伟大的乐曲，看一些伟大的名画啊，这会对你终身受益。那当然你说一开始我看不懂，当然你要一看懂了，那你就可以创造伟大了。都看懂的，你像琼瑶这些都看懂，像三毛那些看懂，或现在这些啊大陆更流行的什么、啊、宝贝啊，是那我就不去提哪的，那惨不忍睹嘛，惨不忍睹。去经常面对那些伟大的经典，让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那些最伟大的东西挑战你的心灵，这样有一天你自己生命才可能真正去深入，真正去深入。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很多，我就举个开玩笑讲，就是说你青春期总要去谈恋爱吧，你说你不读过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都不读过勃朗宁夫人的爱情诗选，你谈恋爱能说什么呀？顶多除了中文我爱你，外带个英文 I love you。接着就是，哎呀，这个总得去读一点东西，至少用甜言蜜语骗一下小女孩、使女孩、女朋友忽悠点，你得说点文学味道，对吧？啊，这个现代人有的时候真乏味啊！这个一来就直接没有前奏，直接进入主题。这个吃菜的有点前台呢、头台呢，对吧？后边还有点心，你会知道，你无论前台和点心，你都有点味道啊。所以推敲那。建议这些年轻人趁着你们年轻，这唯一你们有的精力，去读些伟大的作品，看一些伟大的绘画，反复去看。你比如在美国待着，你说你买辆破车有什么用？美国有车人太多了。你有的机会，假设到纽约，就大都会博物馆，到那个马奈现代艺术馆，你看一下星空，你去看一下这个那个莫奈的睡莲。你就会知道什么叫艺术，什么叫震撼，什么叫震撼。当然我也知道这样的故事，那个这个云南的一批村一级的领导干部，这个组织旅游到这个巴黎，这是真实的故事。一到巴黎之后，就去，你知道到巴黎肯定要去罗浮宫，罗浮宫肯定不管有味道没味道都去看蒙娜丽莎像啊。那个村长就远远的看了一眼，那么多人挤，你知道蒙娜丽莎像永远是人山人海的，完一挤之后，那个婆姨娘有什么好看的，还不如他们村的媳妇儿俊。晚上巴黎红灯区，那个完了那些妓女们工作的时候，性工作工作者工作者好像是点红灯绿灯，反正有一个灯亮，所以就一直不是工作时间，完了另一灯这个亮，就因为应该是绿灯亮，就这么可以工作。哇，这些村长平时讲话都不敢讲，到那里一谈价就马上用手指头给很快就比上价，完特英雄啊，说你们法国人八国联军群战中国啊，睡了我们许多的中国妇女，我们今天终于报仇了。哇，那个导游气坏了，说人家是不花钱的，你是交钱的。你就发现这个品味问题，品味问题。你在蒙娜丽莎像前，你在星空面前，一个真正有心灵的人，一个心灵能接受伟大人，他可以去流泪留恋往返。而那个真正空心人只是擦一把鼻涕过去啊，或者整理一下自己的领带，显示自己像个人物啊。所以我真的劝各位年轻人，你们现在真趁你们生命中年轻的时代，去听头几首，别老去成天听的那些哼呀那个歌曲，偶尔听一下可以啊。你听几首比较像样的百老汇的音乐剧，啊，去音乐剧去好好呀。就像中国，你我觉得最近一个消息，我自己感到非常遗憾。这个《悲惨世界》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电影版的，绝对达不到十周年唱那个原版，但在中国就卖座极差，极差，反而那个所谓秦拱。哇，票房剧增， 据说人们看过五分钟就笑一次，我看了完之后我就觉得好像努力笑也就笑过那么一两次，完全是品味问题。一个民族的心灵，一个心灵。所以我是，这不是贬低我们伟大的祖国啊！你们，我知道你们这里中间有些是这个爱国主义者，我比你们更爱国，这个所以才这些年一直，就是说真的在你们自己生命要生命接触伟大，要不然你的人格教育你生命成长是绝对没有可能的，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啊。所以那么这一次我这今天这个讲完之后，就是最后一讲就结束。讲完之后呢，如果你们要喜欢我的书的话，我可以给签名，因为现在可以放松了。这个有人还问另外两本教育子女的书，因为我没带来的那个书室里有一本是《细节中的文明》，另一本是《活在美国》啊，《活在美国》。这个我刚才讲到，我以前对百老汇很蔑视哈，觉得哇那就是一群你知道吧，喜欢浮夸的一些这个艺人在那演来演去，是个你知道堕落的地方哈。其实根本不知道，你知道我最近刚看到百老汇居然有几千名基督徒，他们也是每年在那里去演出影片，去很敬业的敬基督的船。他们今年评了一个，他们有个评奥斯卡之前一个月多，他们有个评奖，就评出每年全美最好的影片。他们今年评出的是《悲惨世界》，《悲惨世界》。所以到有一天开始，因为感谢神，就是我有两个孩子，我的老大特别喜欢音乐。那个学校之后呢，他们高中也非常棒，每一年都演一部百老汇的这个名音乐剧。我最初是领着孩子学音乐，完最后呢，这是最初是领他学，陪他学，最后发现他学成了之后，他来教我哪些是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些剧、一些歌曲啊。那其中我自己就听到了一首剧，我不知道你们这里谁有看过那个 Rent， 这个出租有没有看过的啊？就一位啊，不可能吧，我们有点太悲剧了。你们有机会一定要看一下，非常棒的一个，我可以说超级棒，超级棒。那首曲子之前应该有一首，他那个开始中剧目一拉开就是六七个那个主演就唱了一首歌，那首歌非常出名，你知道不能就 Season of Love， 爱的季节。他一开始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一年525600分钟，你用什么来衡量生命？哇，一出这问题我就觉得这真是百老汇大家呀。一年525600分钟，你用什么来衡量生命？衡量你这一年？在日光之中，在日落之时，是在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中，还说在一里一英里，或者说在一个微笑中？他说你用什么来衡量你一年的每一分钟，你生命的每一分钟？他说要用爱来衡量，用爱来衡量，用爱来衡量你的每一分钟，来衡量你的生命。衡量你的生命要在什么？要在那个你在学习真理的路途中，你在你这生命中悲哀的哭泣中，在你那个已经走到了断桥之前，在你在通向死亡之路，你在这一切中去学习爱。结果他最后有段话，我这一看他就立住，他说爱，这是百老汇的语言啊，他说爱你知道吗？爱是一个礼物，是从上而来的礼物，翻译成中文，爱是从上天而来的礼物。然后他用三句话来概括人的一生。那么人的一生应该什么样呢？应该分享爱，应该给予爱，应该传播爱。分享爱，给予爱，传播爱，这就是一个人，一个真正人的人生。他只要再加上一个东西就够了，什么？ 接受爱。在你分享爱，在你给予爱，在你能够传递爱的前提是什么？你能自己敞开你的心去接受爱，因为你不可能给予别人你没有的东西。除非你自己真的生命中经历到了爱，除非你生命中经历到了来自上帝之爱，要不然你不可能无私的去爱别人。说人的一生，所以我当时听到他这首歌，你们在网上搜下也可以 Season for Love， 这个非常非常棒啊！他那里的几乎十几首曲子都是一些名曲。这个人的生命居然像这首歌唱的，你的生命如果是生命是一首歌，那么这应当是一种爱之歌啊。如果说生命是一个微笑，那么应该是在爱中的微笑，在爱中喜乐，应当是一种爱之歌。这首歌从头到尾是讲是接受爱，分享爱，给予他人爱，向周遭的人去传递爱，这就是一个人一个有爱的生命，有上帝与你同在的生命。因为人的一生说到底就是寻找追求这样一种爱。这个读圣经，如果说这些年中我最喜欢的几句话是什么呢？新约中单基督徒都会知道，对吧？有一般会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神爱世人。其实我更喜欢什么？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节什么？就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不是一般你讲到的爱，是讲到神是爱我，耶稣是爱我，怎么爱到是什么？为我舍己。旧约中我最喜欢有两句话，一句话是耶利米书31章3节讲，就是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是上帝给每一个寻找他的人的一个允诺答应，要签订一份协议，说什么？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正因为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什么？我以慈爱吸引你。我不是以好处，我不是以利益啊，我不是以威权来吓唬你。快信耶稣吧，不信耶稣掉进地狱的，火都在燃烧了。你知道有的人就用恐吓来吓人，那不是制造真正基督徒，只是制造一些懦弱的人。谁说什么？我以慈爱吸引你，使你的心灵，使你心灵中最纯洁最美好那个部分，那个被污染了的部分能够被这爱所吸引。你渴慕得到这个爱，你能在这个爱中超越你的现有的生命，你在爱中实现你的生命，你在爱中提升你的生命，你在爱中完成生命，让这爱吸引你，让这爱成为生命动力，使你一生向着这样的爱去奔跑，直到有一天安息在他的爱之环中。所以这就是旧约中我最喜欢，就是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在旧约中还有一卷书是一般基督徒很少读，因为基督徒读旧约很少啊。就像有人问我说，上网上别人说范玉德，你这个传道人你怎么老关心政治，就好像说基督徒不要关心政治啊，基督徒不要谈这个民主自由，不要谈人权啊。我说我不用劝你读旧约，我说你不读新，我说你读一下旧约的小先知书。上帝向人要什么样？说上帝，我如果把你对你的要求所谓三条，我要什么？我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主同行。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关心公义，他周遭的同胞还在受苦之中，我告诉你，他不可能真的爱上帝， 因为他不，因为上帝就让这些受苦的人、受凌辱、受迫害的人，那个无家可归、那些上房者、那被剥夺房子人哭泣，说谁能帮我一把？你听不到穷人的哭泣，你就不可能听到上帝对你的呼声。啊，信仰不是志气，我们大家啊，我自己想弄点小感受，我觉得啊挺好，抱抱抱，拥拥啊，亲你爱你啊，闹丧信仰是背十字架。是背十字架，是在你周遭的人中，你能看到基督向你呼求说：“我渴了，请给我一杯水。”你如果不在周遭，不在你的前后左右，在那穷苦的人、流离失所的人、心灵空虚、得不到爱的人、尊严被践踏的人当中看不到耶稣，你绝对看到的不是天上的耶稣，你看到的只是你自己的幻象。因为耶稣说的很清楚，我在哪里？我就在那些饥渴的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那些赤身裸体的人、那些得病的人、那被关照监牢的人说：求你爱我，求你给我一杯水。所以在这边，我在网上为什么一直讲，我说基督徒必须应该最艰难，因为这不是你对政治感兴趣的问题，而是说你对上帝关心的人，你有慈怜之心。你不可能对这个世界上无动于衷，你还说你爱我伟大的主啊！如果连你自己骨头通毛的苦痛你都没有感觉，你将对主的感觉，我是想那是非常受的眼割的。所以我在这一年一直关心兄弟们，就真的去关心这样。所以在旧约中呢，西班牙书就苏丹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实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完了说的话就石破天惊，他说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欢呼，因你喜乐而欢呼。你就发现上帝就像一个在热恋中的小伙子一样，或者一个小女孩一样，怎么说必然因着你欢呼喜乐，悄悄地爱你啊，即使你自己好像默然爱你，并且什么因你而喜乐欢呼，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拯救我们的神，这是我们寻找来拯救我们的神，这是圣经中所讲的上帝。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转向福音，我们很对不起人，我们把上帝讲的就是一个苦瓜脸、背个手、皱着眉，天天叫我老爸，你准备修理你啊？你在上帝中到处看到的愤怒，手中拿了一把刀，是因为你自己心里有刀。我们的神是以永远的爱爱我们，即使在他发怒之时，这个震怒之下也是爱，因为他不想我们堕入地狱之中。所以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寻找爱，就是寻找这样一种无条件的爱，就是找到在人间有没有一位能够爱我，他给我全然爱我，无条件的爱我，爱我直到永永远远。生命无论如何，其实是从母腹中开始的。我常讲，其实人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在母亲怀抱中的时候，对吧？在母腹之中，就像你说女人一生最美的时刻一定是走进教堂结婚那时刻，对吧？门一开，哇，全体起立，无论你是不是人物，大家都这么看你啊，即使不笑也努力装成微笑啊。所以一个女人尤其在那个时候啊，婚姻生着穿个白纱能进到教堂举行结婚，哎呀，就为了这个都该信耶稣。一个女人的最漂亮的时候是那个时刻，最美的时候，我讲最美，刚才应该用漂亮哈，无论长得怎么丑小鸭，只要一穿上白纱啊，她是绝对的漂亮。最美的时候是怀孕的时候，或者最初做母亲婴儿胎生出来的时候啊，这个那个时候你知道，就用中文一句话叫什么，就是三千宠爱于一身。哇，多少的爱都在那个渐渐崛起的呀中部地区腹部中，哇，那个一摸着 孩子出现一颤动，小脚一踢，那个成就感就像闪电一般的把你雷倒了哈，那是真正的雷倒。明知道，明知道啊，怀了孕，多喝了几碗这个煲汤，牛尾汤啊，什么鱼汤，肯定的长几磅。以前最重视身材，长了一磅都受不了了，现在你要长了10磅、15磅、20磅，长。为了我的孩子健康，就牺牲老娘吧哈。这是舍己的爱，这是舍己的爱。所以女人最美的时候，你看圣母画的时候，很少画的时候，女人在那讲道的时候，上街买菜的时候，跟两个妇女儿女看那家什么房的时候，买什么窗帘，她大概都画大概是和婴儿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对呀，你去看那些最伟大的绘画啊，那个圣母注视到婴儿那副目光啊，你无论看达芬奇的啊，还是这些，你去看一下啊，非常美。因为在那个表现中舍己的爱，我大概也是在人间中，在这种母爱中第一次得到了这种所谓爱。小的时候不会知道有语言去寻求爱，但你的本能是希望你能在母亲的怀抱中，因为那里是安全的家啊。所以今年能走到现在很快到60岁的人了哈，这个你会想这一生大概你只能倒计时了哈。回想来人生第一步，就我昨天你讲，就是当母亲过世的时候，自己在清清楚那个念头来的念，就这个最爱我的人啊走了，在这个世上最爱我的人走了。这个我就记得很清楚，小的时候那是中国大饥荒的3年，所以中国就要你知道我们大陆就为了掩盖真实，就说多假话，连概念都说啊，说新中国。有时候我就想，什么叫新中国呀？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比秦始皇还秦始皇还新中国。哎呀，有待于成长。这个我们就比如说3年大饥荒叫3年自然灾害，那哪是3年自然灾害，是大饥荒。连刘少奇都说是7分人祸3分天灾。但你天天说3年自然灾害，你就把掩盖的事实本质，掩盖的事实本质。大饥荒那些年中，我们家真的什么也没有吃的啊，什么没有吃的。那个、定量每天晚上一人一碗稀粥，大概几个大米粒儿，不几个这个高粱米粒儿，你都可以数出来。孩子小，那时候才5、6岁，根本不懂事。母亲上班回来，把这一碗粥，家里做完这个一碗稀粥。一锅稀粥完了，孩子一人一碗，这就没有了，因为只能按那个量做。小啊，你5、6岁还不知道怎么，你又一天饿，所以之后就马上把一碗粥呼噜一下就喝完了，绝对不用刷碗，完了舌头舔这么一圈，左一圈右一圈，完了碗舔得干干净净，就跟猫吃食一样。你们看猫怎么吃东西，那个当年我那些穷孩子就那么吃的。完了就看着母亲那碗饭，母亲从来都是最后一个动碗。完就把他这一碗饭中，这个给我们一勺，那个给我们一勺。我母亲是我们家最早浮肿的，因为她自己没有东西去吃，所以去吃野菜，吃野菜，最后有的中毒，啊，当时还觉得很好玩，摁着母亲那个腿，哎呀，一下一个摁，一摁就一个小坑，过一会儿才起来。所以在人间中得到的第一份爱是母爱。这个我记得几年前，因为多少年之后母亲老了哈，这个回家的时候，你知道老人和你没有太多的嗑啊，就是每一年那些话，但我觉得生命最享受的时候，最放松，莫过于回到老家探亲几天，躺在母亲躺在炕头，我躺在炕梢，就谈那些年复一年的老话。那些话不重要，那个心重要。你知道这个母亲永远是爱你，母亲是永远爱你。我就问我母亲，我说妈，因为我自认为自己记忆力还是不错的人，我说我小时候你打过，你打过我。我妈说怎么能不打你呢？我就花了，我今年是60岁，我花了将近50多年时间的回忆，我回忆不起一件事情，回忆不起，回忆不出来一件一次我母亲打过我，因为她的爱。 其实母亲可能小时候打过你，你不会记得，反过来我父亲打过那几次我清清楚楚记得。这是成长中的第一步，你就在这个东西中，你就发现了有一种东西是人间最美好的，只要那一东西存在，人生都值得活下去，活下去。所以那年去这个南部去中部去讲道，其实跟神，你知道人有的时候跟神是讨价还价的。因为我母亲病重病危，我刚回国之后又回来又病危，就要不要回家。这个当时一个老传道的堪察 city 就讲到，我去接我的时候，就他跟我讲话，因为他们当时也知道这情况，因为那有几场连续这样大的聚会，我不能放弃这人。但我知道我母亲已经信主了，她在哪里走我知道，我一天也会一定见到她，但心里总是有所不舍。我记得我见我面的时候呢，这个一位92岁的这个老传道人，特别爱中国人，一直在中国人去当年做传教士，后来又这样在坎场上回来去传福音。完了老弟兄见面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母亲走的时候啊，他说那年呢，他回来作为探教士宣教士从台湾回来度假，这个母亲病重，母亲他走的时候呢，他就心里清清楚楚知道了再也见不到母亲了。父亲呢推着他的母亲到那窗户跟他再见，他就非常难过，知道再也不知道见不到母亲了。我当时听了也非常难过，好像这就是神借着他跟我说话。他当时就说呀，如果父亲去世的时候一定病危时候一定要回来看一眼，伴老人走过最后一段路。结果其实他回到台湾不久父亲就走了，我就仿佛看到我在我母亲那次回国探亲之前，那天正在下大雨，我母亲已经不能送我到门口，她躺在床上。我想我是走在暴雨中，我想母亲一定是把她儿子放在心中。这就是爱，这就是人生中无论有多少残缺的东西，我想这一生我最幸运的有这样一位母亲，她是早的时候在你自己生命中有一个家，有一个家。你即使他责备你的时候，你会知道他是出于爱。所以我最后我到基督教的时候就讲到说，神是好像一个什么样的神呢？就是一位父亲。那坦率来讲，我知道今天无法把父亲同慈爱的天父连在一起，但圣经中又讲到许多情象，说其实这一位天上的父又好像是母亲一样，是母亲一样，是就好像仆人怎样望到主人的手，死女的眼睛怎样望到祖母的手，那是一双慈母的手啊！我在母亲的形象中大概可以一点点去理解，神就是这样一部无条件的爱。但在长大一点之后，你就会觉得母爱虽然你得到，但总感到缺了一点什么。因为母爱就好像把你这一个老母鸡把你抱在怀里，但你长大了，你要自由，你要自由，你要找到和你自己相同的这样人去谈心。所以感谢神，我在我自己从上小学开始，我就遇到了一批又一批的朋友啊。我想我这一生大概有一点我非常尊重友情。你知道在古代的世界中，友情是超越爱情的，因为友情之间没有交易，友情之间没有交易，友情是一种精神上的平等性，完全交往出于自由之间的选择，自然选择。这一生走过来，我最近几些写往事，真的来讲就感谢神。当时虽然不知道，回头感谢神，在我一生中从上小学一直到今天，神给了我许多的朋友啊。我昨天晚上和一位朋友在一位弟兄在晚上去聊到了1点多，真感到是上帝给我最美好的时光。这样一些遍，有的真的友谊保存了几十年，那是人生一笔巨大的财富。别人对你无所求，只是说有的时候大家说说话，甚至回国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年回国，这个我回国时间非常紧张，我的大学的几个同学他们约好了开了上千里路来看，我就住了一个晚上。你知道这就是朋友， 这就孔夫子讲的，两个朋友在一个真正朋友来是你的第二自我，是你的第二自我。好的朋友就叫有直有穷有多闻，就是一个真正的朋友，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正因为你生命中渴望正直一样，他是一个心胸宽大的人，能够包容你自己的缺点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是个博学多闻的人，能丰富你的见识的人啊。酒肉朋友根本不是朋友啊，酒肉朋友根本不是朋友。所以感谢神，这一年包括我自己工作中以来遇到的许多我的每一个，我觉得我自己是个非常，你会知道，非常北方非常侥幸的人，不是那个侥幸，就是很格路哈，就是很个性，那个毛病很爱出刺头的人。但好像这么多人就一直多年来包容我，包括我的老师，我的领导啊，我也不知道哪点什么，他们还比较喜欢我。所以用别人讲话，一路有贵人相扶，的确如此，的确如此。即使在我下乡最困难的时候，这个我下乡到一年之后，我就当生产队长。所以现在看到19岁的小孩不知道怎么料理生活，我都感到吃惊，怎么可能？我19岁就当生产队长，这个领着30多户人家去种地，领着30户人家去种地。那个当年之所以那样的，就因为当时的政委书记呀看中了我啊，觉得小范儿这个呀又蛮正直，又追求进步啊。我那时候真追求进步，你知道我那时候最渴望解放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人民。那时候要把我派去解放就好了，我知道在故宫多待了几个月。所以真感谢神，在这些生命中你把我派到这些朋友中来，朋友中来呀。后来才知道圣经都讲到，神就说了，其实耶稣就是我们的朋友。圣经有句话叫神是爱，其实神是爱这个词来讲，说到底又有另一个翻译来说，叫神是友谊啊。在西夏文中那个爱那个字，爱嘎贝那个字，其实同时有着友谊思。在中世有位最伟大的神学家，一个圣徒啊，他写了一篇关于雅各书的70多封这个注释的书中，他其中就注释这个，就神是友谊，住在友谊中，就是住在神之中啊。这种出于精神上灵上的平等，彼此看重的是对方的人品灵性，完了结为友谊，结为友谊。你住在这样的友谊中，这样纯洁的友谊中，你就是住在神之中。所以我会回过头来想，当年都不知道，虽然我当年不认识神，但神真从我这些朋友，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我的领导，把那个一份爱给了我啊，使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中，你灵魂还有一处家园。就像每年过年过春节的时候，有时候我真的就电话一打几个，有的是真的一年多，是3、5年甚至10几年没见面的老同学，但大家一起谈谈仍然非常新非常好，我觉得那是上帝给我的祝福啊。所以圣经讲到耶稣来讲，是我来的时候是做你们的朋友，在你们的印象中，你们想到上帝只是个高高在上的威权，一个暴怒的暴君 ，no， 这不是上帝啊，上帝啊，这是你人心中制造的形象。上帝不只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一位慈爱的母亲，上帝也是一位仁慈的朋友，是他来主动和你交友，是他交友交到一种程度，为你可以两肋插刀。你知道朋友的最高境界莫过于什么？给达到我为你舍己，用俗话来说就为你两肋插刀。当然了，我们现在经常有人是插别人两肋刀啊，这个不敢插就在心里给你插上两把刀，恨你恨你到千秋万代啊，不能了，就好几就一世了啊。意思呢，我为你插刀，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知道朋友之间就因为出于道义，有一件事你绝对想做，我但你做不到，就是什么？就是你的罪孽你还不清。无论你自己有多大的心愿，你的罪孽是你一生也还不了。你知道许多人说，哇，我有一天 可以去还偿还，没有可能，因为什么？罪孽已经造成，成为过去，无可改变。我记得有一年回国，这个我那是中学毕业了将近30年后，因为我当时是我们班的一把手，只有我回国的时候才能把所有人就召集到一起，完了今天就召集了30多个，那30年后召集30多个，但有一些同学就不来了，因为不是说不想来，而是觉得自己混得太差了，40多岁去下岗了，摆地摊，就不好意思见中学同学了，所以我们就同学就聚在一起了。聚在一起了之后，有个同学，那是当时我们小时候一个大院的12户人家中的一个女孩，就走过来说叫我小名，那我就不告诉你是什么了。就是当年你把我坑苦了，害苦了。我说这么苦大仇深的，我什么事儿啊？我愣了，就怎么可能30年后同学见面啊，第一话就控诉你啊，你当年把我害苦了。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我当年没入团就因为你不同意，就因为你不同意。哎，我就想可能这件事非常有可能，因为我当时是班的团支部书记，我老师也特别重视，我说不同意谁是绝对不同意，我想我肯定不能同意他啊，就是现在他要求入团我也不会同意啊。我当时开玩笑，我说你现在要求入党啊，组织都特别欢迎啊，这个但回家心里很难过，很难过，就是同学，就是你怎么难过在什么呢？不是说他说，就是说不是他说这句话，而是说这过去的30多年间，我从来没有一天想过，我可能由于我当时的固执、骄傲等等，就做出这么一个决定，害得这个女同学30多年还想着没入团的事，非常难过。你30年根本没想，这就分析到当年怎么回事呢？这小女孩第一点长得就是很漂亮的啊，这个没得说，这个肯定不是因为长相激怒了我。学习不好也不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不知道。但我相信当年他找我谈了好多次心，那都被我用革命的言辞义正辞严的，哎呀，就是你不是毛主席好学生，你根本就不够毛主席好学生啊！毛主席好学生是我们这样的，所以就没同他入团。我一说什么呢？他答应这个同学跟我讲完的时候，他是那种就是不是特别在意的人哈。用北方话就有心没肺的呀，这个就不是特别在意。我说如果是一个特别细心的女孩，你会想很可能这一生你就消灭了一个，哎呀，居里夫人呢，对吧？就因为你这一句话不让她入团，就打伤她自尊心，从此就消沉消沉消沉，多少伟大的事业就因为这个女人就放弃了。这是开玩笑讲，但你身上很可能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对人一个不争的话，我们对一个错误的举动，可能伤了别人几十年呢。我们有没有生命这样？你想到自己母亲当年或者父亲当年一句话，或者你的老师、你的领导一个行动，可能就那一下就扭转了你的一生。哪一个人能还清自己的罪债？又有哪一个人知道自己罪债有多少？你知道自己伤害了多少人？即使你知道了之后又能怎么样？你说道歉都已经晚了，事情已经发生。说除非有一位承担我们的全部罪孽，包括我们在无意中或有意中、无知中或有知中犯下罪孽，说我替你偿还，要不然我们的良心永远不可能安宁，除非你没有良心。所以耶稣来说，我就为你做这件事，我就为你做件事，偿还承担你的一切罪孽啊！我就是做一个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让我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从此还清你全部的罪债，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活在神面前。这是真朋友，真朋友就是这样为朋友两肋插刀，还清你还不了的罪孽，实现你心中最美好的那个愿望。你知道朋友再好啊，这个总是缺一点，因为我们人不只是一个感情，也不只是一个德性，我们是个有肉体的活人，我们希望整个的人能拥抱一起。所以到青少年的时候都基本谈恋爱啊，或被谈恋爱啊。这个被谈恋爱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人给你介绍对象啊， 你找你人太少，完了就找你的媒人就很多啊，这也是个好处。其实媒人谈话是媒人谈对象，其实我是觉得非常符合科学啊。所以据说有人统计过说，经过媒婆介绍的哈，这个离婚率比较低，因为他从科学角度，他不考虑感觉问题的啊。看着你们两家是不是门当户对啊，人品相对啊，这个一衡量啊，基本上差不多成了啊，科学就这样。这个那个热恋中人不管这个啊，感觉我看到他了就喜欢他，哎呀，这就是白雪公主，这就是白马王子啊。这个没办法，感觉这个事没办法说哈。所以有时候只凭感觉，他几天后说我的确没感情了，也有道理，他真的就没感情了。你说天天这种热恋中感觉，这不 burn out 啊？所以人不可能长久处在热恋感觉中啊。据说最近研究成果说什么，男人在热恋中大概只能持续一年啊，那荷尔蒙大概一封闭就需要转移对象继续分泌啊，这个。所以总有一天，你当看到一个女孩的时候，哇，原来我活了几十年等的就是你，哇，你就看我这一眼，我怎么人就被彻底就消灭了，哇，你的秀发在月光之中，那就是一首诗，只要听到你的声音，我会知道，哇，原来一切苦难都可以克服，那大概就在恋爱之中。第一次拥抱觉得天堂就是在这里，是不是这样？所以人生如果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说其实最幸福的时刻是不要生出来啊，因为你是被幸福的，一定幸福拥抱你啊，你连吃饭都不用去管。少年时代就人越长大痛苦越多，所以我常讲，我说你要有永远的幸福，一定是第一次恋爱，初恋啊，你长久恋爱，你那个恋爱场没有长久啊，长久那都是些呀贪官。一直在寻找，最初看到他不敢接近，好像他眼中的圣女啊，你眼中的圣女啊，有一天终于鼓足了勇气跟他说，脸又红了，不知道脸红的男人不再谈恋爱啊，摸一把手就突然知道，哦，原来触电是这样啊，触电是这样的，整个就浑身麻了，麻了。一拥抱，哇，接吻，你会知道那个时候就应该停下第三步，什么？从此壮烈牺牲，巅峰体验就在这里，不可能有太多的巅峰体验，一定是初恋，你自己苦苦追求，想到那一位，你终于，哎呀。在一片朦胧的幻梦中，在月光之下拥抱了，就达到巅峰了。那以后的人生你就知道，从此之后大概就苦难就开始了，啊，结婚之后那很明显就是白马公主啊，就变成这个这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哈。全心投入，愿为对方牺牲，愿为对方每件事情，对方只要给你一个微笑，你会觉得那天可以不吃饭。像莎士比亚诗句讲一下，就宁肯拥有他而痛苦，也不愿意失去他而快乐。如果心碎，就让两个心一起去碎吧。这就是恋爱吧？没尝过这点人，这一生是悲哀。没尝过这点人，但恋爱一被视为上帝，他就立即能转成魔鬼，对吧？你那位恋人就成了折磨你的魔鬼。所以恋爱中就很有意思，对吧？人家追求得到这爱，就是说你渴望得的更多，你在追求的时候，你在追那个小男孩的时候，追那个小女孩的时候，你是如醉如狂，哇，恨不得每天都跟他走啊，跟他走直到天涯啊，天涯之后就会坐飞机啊，就追求是如醉如狂，倒数之后竟然又恨又悔，当初追他，我追的就是你，到手之后结婚之后过日之后，我怎么追求的是你啊？无论如何，当两个人真心相约的时候，我想我当时那个时候，那你会知道啊， 那就是你人生最美的时刻啊，因为他全然投入你，你也把整个生命最美好的东西给予他，对吧？恋爱中就这样吗？就是恋爱中谈恋爱都是主动的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给予他，平时从来不收拾被子，哇，女朋友一要来把被子收拾干干净净，还喷点香水，对吧？结婚了有孩子，不自觉的把最坏的地方表现给对方，不是有意折磨对方啊！我女朋友跟我谈恋爱，从来没发现我这么一个伟大的习惯，那个袜子可以随便扔。还好在中国扔的时候，你知道中国那时候我们当住集体宿舍，地方也不大，你只能塞到床底，就那一个床，就那么一个地方，还一个屋子两个人，你不可能。结果来到美国之后，你知道这个房子大是有坏处的。这个你可进车库、进屋了、厨房，完你就上二楼。我的第一只袜子可以扔在厨房，第二只袜子可以扔在楼上。我绝对不是想折磨他，就是问你没意识到这个袜子还是个大问题吗？为什么起来非要叠被子？对吧？下次马上这个两个吃饭时间不过就是四个小时，为什么要洗碗？永远谈论哲学上，我的全部哲学完全失败。呀，最后发现不止我失败，我就是还有个伟大传道人。我有一天我不讲这个人名字了，这个庄牧师应该是非常棒的呀，这个师母去评价。哎，有个传道人，他说他的太太对他一生几十年的这个就最大批评了，就上完厕所之后，居然那个解锁方便之后不能把那马桶盖放下。哎呀，我说我真庆幸我太太从来没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太提出就是你那个袜子不能放到一起去，放到洗衣筐去吗？洗衣筐就在二楼。我这天实在经过很大的努力，把所有的袜子都放在我的书桌底下。我不讨厌你，我毒害我自己还不可以吗？所以这就是啥？就是那个 C.F. 路易斯说，猎取的时候如醉如狂，你主动把自己最好的表现给他，即使再抠门的人咬着牙给对方买个麦当劳，给你来一盘薯条，七百克的这个小卡路，700个卡路里，看你将来啪啪发胖啊！结婚之后不自觉把坏的东西表扬给对方，流露给对方，而且又努力想改，真的想改，但不是一下子能改。你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还有另一种爱，无论是在你从你的少年时代，是从你的勇气中，从你的爱情中，你知道还有一种爱从是一直在伴随着你，就是什么，这种属于天地的自然之爱。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早上有多少人起来之后去看了一下周遭的环境。昨日一夜春雨，雨声又很大，闪电雷鸣。早上去你体面的话，可以在这里，你绝对可以体验中国古诗人讲那个最美的意境。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你们看看，在今早这个清新的空气中，一瓣瓣白色的梨花落在那个绿叶上，你听你这里的小鸟许多的歌声，我想唱的比我们四班唱的还纯正啊！这个反复那种咏叹调不断的唱，同时清风微微吹来，天上的白云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我真的感谢人信主之后，不只是加深了我的感受，而且改变了我感受的方向。我想以前我也会对自然界有感觉，但你知道感觉之后，这个就像林黛玉同志感觉那样，一年360日，风刀霜剪严相比，即使看到一寸美景，你马上比他搞衰。这幅母景真美啊，可喜啊！今天景中人，你看景，但你其实成为景中人也只是在一瞬间，从此之后你不再看见。所以我那天去华山上西峰之后，看到那个落日，那个晚霞涌来，哇，真美！那个是不是现在这个那个没有这种人潮人海的，就很少的人。我在那时候才明白，那些中国对恋爱得不到爱情绝望的女孩或者男孩，为什么到华山去跳？ 不止一跳过山绳啊，而且看到最美的时候就拜了，对吧？再见了啊，那种，所以信主这些年我真的感到，实在每一天看阳光的每一天都有新奇。你之所以看不到的美丽，是因为你缺少一个美丽的眼睛，神把这双眼睛给了我。OK， 每天真的这几天在那，我就觉得你别不用讲，就你们这里歌，这个鸟的歌声真多彩。芝加哥的鸟，我们家是早上我知道，我昨天早上一起来就看红衣主教卡蒂诺就在门口那个杏花树上站着，你看他就唱歌。你知道卡蒂诺这个红衣主教鸟的这个男主人和女主人唱歌是不一样的，对吧？一个发声是啾啾，另一个发声是 great great。所以我自愿听那个凶鸟发那 great great， 哇，就要唱歌的，神呐、啊，你真伟大！他简写了祷告就是 great。信仰改变了方向，我不会为过去那份美景感到遗憾，我为过去我看的那份美景感到感恩，为今天看到这一切又献上感恩。神叫我自己看到你在一花一木。一花就是一个世界，一瞬间就是永恒。你在这个刹那之间，你在一座太阳冲出那片乌云，在这个雨滴的松树上滚动，你在这个刹那之间，你都可以看到永恒，因为在永恒的神在这一切中向你微笑。你在万物中能赞美上帝，你才是真正的敬拜神。所以我常讲，我们有时候基督徒真的把自己的感觉，你会知道上帝给我们的不只是几根筋，是给你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感觉，信仰要有你的感受要有更新。有的时候我们在屋里唱，哇，这是天赋世界，哇，唱得很激动，哇，这个动手啊。我是别人指挥要动手不动手，从来不跟呐、啊。我愿意动就动，不动就不动，完全追求圣灵的感动。我们在这里唱得很好，哇哇，这是天赋世界。出了门之后就往家走，只想到饭堂今天中午要吃什么。我常讲第二句话，这是天赋世界，再加一句，绝对真是从来没有感觉。愿神能恢复我们的感觉。要么真的实际的感受中，感受到你生在天父的世界中。神不只用圣经来教导你，不用教导，而用每一花一叶去教导你，在每一个风雷闪电之际，在那里要看到永恒，在一叶花中叫你看到全部的世界。所以我非常感谢神，这一年真的给我这一切，那么给我神给我最重要的东西，你可以知道什么？就是我对生命感到这种得到了一种得不到的爱。你知道我们人性成长中，人格成长最大的东西是自我接纳的问题，这是心理学家荣格讲的，就是你有一天能不能接纳自己，特别能接纳你的短处，接纳短处。我长到17岁那年，你们这里有人这几天也看到我的那个博客了哈，我把当年这个找到我几张照片，哇，特幸福，这是范学德嘛，接近于电影明星啊，17岁的时候。这个你知道我17岁最痛苦问题不是我长得帅不帅问题，因为你这个有个基本估计了哈，至少还可以对得起观众。最痛苦问题怎么就长到1.70米再长不上去了。东北大汉呐、啊，哪个大汉就1.70米啊？所以当时看到我妈那个哥们长到1.65米，和我一样1.69米，一样1.70米，怎么长到1.70米了？我在那就永久的静止了。他们不断运动，哇，人家1.75米、1.80米，我就特生气。其实那时候不说祷告，但有个要求，就盼望哪怕再长一点啊，叫别人以后可以坦然无惧的说我是1.72米，因为你一说1.70米，人就怀疑你1.69米。现在已经真的已经接近1.69米了，因为年龄大了。这个我这里绝对不是这个伤害比我还矮的啊，因为许多伟人都是矮人啊，从拿破仑到邓小平啊，所以还有希望。当时就非常痛苦，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这个跟那班那个大个同学，你说怎么长那么高？啊，他们说王先你那么聪明，我们都肯不长了，你都长心眼不长个了，无法接纳自己，无法接纳自己，更无法接纳说这一辈子没有得到父爱，父爱没有得到父亲的爱，啊，那是我生命中最深的痛，最深的痛。三岁的时候，我父亲在外地工作，他是个炊事员，大概一个季度回家探亲一次，这个一次就他来了。回家大概就一个礼拜左右，我父亲一回家的时候，整个家里的气氛立即冻结，我们都马上变成老鼠，老鼠变成老鼠。我父亲，我记得那是他后来讲，他和我讲给我的故事啊，他当年对他教育的成就啊，就因为他教育很简单，就是大棒子政策啊，棍棒底下出孝子啊，打你没商量，而且必须求饶啊，所以你会发现中国的皇帝是在家里。啊，最初的男皇帝、女皇帝就这么出来的，啊，所以培养一批顺民。三岁的时候，他有一次回来拿一块糖给我，在那年代很少吃糖的，结果你一年几块糖有限。我记得我大姐上学，给信封给大家邮来几块糖，哇，我们弟兄就给我一个人分开两半，全家分，那几个弟弟分，弟弟和妹妹分，分拿块糖给我。给我之后呢，他就逗我玩。完了就说你给爸再吃，你知道小孩不懂大人这些理性，他逗你玩，我现在真的我也不知道当怎么办，你本能就觉得我这一这么多你时间才吃这一块糖，你怎么能老人家这样呢？要不给，再要不给，我父亲一下火了，又三顿火，他才啪一下打在我屁股下，完左右两下，我当时吓得不知不给他糖给他，而且整个我妈后来讲说你下次就把粑粑都拉在裤裆里了。我从此之后对我父亲充满恐惧，所以到教会讲说上帝是慈爱的父亲，我根本无法理解。你说上帝是严厉的父亲，哇，就准备把你送进地狱中，我完全明白。我父亲特别偏心，我们哥兄弟四个，我是老三，他三顿爱吃饼，这个如果你们将来到我家的时候，我做饼的技术你会知道绝对超一流。回到家了，我母亲给做块饼，他能自己撕一块给我大哥一块，完撕一块给我老弟一块，我和我二哥看都没看到。你会想对一个少年人这个是个多大的伤害，打我的时候他有时候单位，我想后来想要明白，他因为受气的单位他说打我，回到家就拿孩子杀气，也不知道打了还必须求饶，必须求饶啊！我那时候受过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红歌害死人，真的害死人。我当时知道红颜那个革命勇士，就打死也不投降，对吧？我真的就不投降，对吧？你叫我认错就不认错，我也学江姐咬紧牙关，咬出血了不投。这个后来知道我二哥就聪明，我父亲打我打二哥是绝对平等的，我二哥一打他马上再就毛泽东游击战术。跑啊！我就是坚守阵地。新娘，你打吧，把打死吧哈！你把我打死吧，所以就非常伤害非常深。但你会知道，你最得不到，恰恰是你最想得到，最想得到。所以其实几十年一中盼望能得到父亲的爱。大学工作的时候，我自己其实真的有的时候那个。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钱给老人，我记得84年回家那吃一下子攒了接近1000块钱给我父亲和母亲，他跟我二哥一起过，我父亲一句话没说，就啊这200给你嫂子，给你这个嫂子，完了那个给你兄弟媳妇儿。我当时就很发火，我说爸，如果你不需要把钱给我，我爸说你给我，给谁就给谁。我说爸，你知道你儿子这些钱是从牙缝里攒出来的，我说2.8毛一碗的土豆炖排骨，我舍不得买第二碗。你哪怕回来你问我一句，孩子的钱怎么来的？那时候一个月才挣60多块钱，我连所有的稿费都给了。我说家里的哥哥嫂子哪一个都不比我强，我现在穿的衣服是我大学时候同学给我的衣服。我心里就非常难过，就到前屋去。因为你可以知道你已经成年这样30了，你渴望一辈子就虽然没有 哥哥和弟弟和父亲感情至少让老人对你一个公平，我的孩子你真孝顺，你哪怕说一句话我受多少苦也，我就到前屋去哭，你就想到这一生的灾难。我父亲后来过来跟我讲说儿子别生气，爸爸气了啊，就是爸爸不知道你这么，爸爸大老粗不知道你这么。我说爸别讲，一切都太晚了，我说你从来没爱过我，从来没爱过你，不知道你对我的伤害有多深。那是我心中一个最大的痛，最大痛。你一生渴望得到一种父亲的爱，但你没有得到。说到教会中经啊，说讲上帝慈爱的父亲，我根本无法理解，我根本无法理解。但感谢神，我后来信了主。信主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大概一个月之后，除了我信主我三件事，这是第二件。一个牧者来讲福音，讲说如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天父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如果不饶恕别人过犯，天父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段圣经我在那时间我都知道，但真的没有圣灵感动，那话就是话，就是死在这样白纸黑字，不是灵，不是生命。就在那天他讲的，我就突然间好，那力量就从上面抓住了，就一生伤我最深的几个人，就突然神要告诉我饶恕他们，其中的一个第二个的名字就是我父亲。我就在那一天真的流着泪，眼泪含在眼中，就跟神祷，我愿意去饶恕，不愿意去饶恕，饶恕我父亲对我的伤害，饶恕我父亲对我的伤害。那一年我40岁，不久之后，大概一个多一年后，我就我不久后就开始信主了。之后受洗之后，我就跟我父亲去传福音。这个那个时候国际长途电话非常贵，一个小一分钟大概1.8块 AT&T。我真的讲起来就跟父亲就盼望老人信，因为我觉得我这一生都对父母做的最孝敬一件事，就是他们信耶稣，能够欢欢喜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结果到那年10月份，父亲就说一句话，说我儿的我儿媳妇信，我也信，我也信。转过年来，就我到牧笛神学院去读书。那年的腊八，完了也是这样的周末的这个我们这个小规模的退休会，福音退休会。头一天我就觉得自己心思有点乱，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为我关心家里教会的事情。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小型聚会的时候，前面这些人唱歌的时候我也看不熟，我就今天怎么有点奇怪。完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完了之后大家坐下来祷告的时候，坐下来祷告的时候，前面两个女同学讲到父母对自己怎样的伤害。哎，我就想，我说你们伤害算什么？我父亲打我是把条子嘎子，就是你知道北方那种条子嘎子都打碎了，打碎了。但那一天突然间有一种感动，说感谢我父亲。一个穷工人，他一生没有别的指望，他指望我父亲最大的就是孩子将来长大了之后能有碗粥喝。这我父亲说了多少次话，你们有碗粥喝，我这腿一蹬了我也就放心走了。这是一个穷工人在那个社会中他唯一的盼望。我就感谢我父亲。感完吃完之后就感觉就比较好受一些。你知道我在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公共场所感谢父亲，而且是用英文说。下午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滑雪，像昨天下午上自由活动，我说滑雪时间我都已经走到了这个滑雪场了，就突然间滑不了。同学都知道我这边比较随和，就想叫我去滑，我说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后来又回来就去跟一个朋友就聊天，那个朋友是个很富豪家的儿子，他来读也去读神学院。你知道穷人无知识的这个无畏的他容易信耶稣，因为本来没什么，这个越是越有钱的有权的有能力大概越难，因为人骄傲。所以我觉得这个富人还能不能信耶稣就聊。当天晚上10点多钟正在聚会的时候，完了老师就跟说，范弟兄你家里有急事你先回去。人平时再狂你到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你真的一下子就恐慌。我就突然想什么回事，肯定不会是我太太出事，因为我太太出事了家里不会知道我的电话，这个电话那个营地电话。我想哦，那很可能是我两个孩子或者岳母出事了，我没多想别的。人在穷极乎天，我就那时候祷告神求你保守我能平安回家，因为那头礼拜五下了暴风雪芝加哥地区。 一路就开回家，长话短说，开回家之后就知道我父亲过世了。那天晚上等到太太和岳母都睡觉的时候，下半夜两点我跪在雪地里哭，问神，其实也问父亲为什么不能再等我一段时间。那年春天我就准备带小女儿看，所以我的女儿虽然没见过爷爷，她这年最大遗憾就是没见过爷爷，对，一想到就哭。完了之后发生一个事情，就是我自己就完全震惊。就在那天晚上，我父亲突然间起来之后，突然间说不行，我不行了。完了，家里马上给他司机要找医生。他的第二句话说我冷了，我冷。第三句话说我暖和了。他说我暖和之后就陷入昏迷之中。他说我暖和那个时候，得半个小时后，就是美国的时间上午11点多，我在美国兄弟姐妹中间说感谢我父亲。我父亲是大陆早餐的3点多钟过世的，正是我们要滑雪的时间。我在那天非常感谢神，非常感谢神。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我，因为我不知道国内发生什么事情，我根本不知道，我没想到，不敢往那方面去想。如果在那一天我顺着前面几个同学一样去抱怨自己的父亲，我这一生会谴责自己内疚。你的父亲已经在垂危之中叫死了，你怎么可能还记得那一点对你的伤害？感谢神，他封住了我的口，让我口中说出了只是一些对父亲的感谢。我相信我父亲的灵魂能听到这样的人。他的三儿远在太平洋对岸，感谢父亲。我想大概这是我父亲一生最渴望听到的。因为我后来长大之后，我父亲以我为自豪，但他是个普通人，他说不出来。下午的时候我父亲走了，全家人哭成一团。如果那个时候上帝不紧着我的脚，我就可以和那人一起去滑雪，我会滑的，哪怕滑一下我这一声微大笑，我会一声谴责自己良心不安，但上帝紧住了我的脚。我不知道，但神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我父亲最疼爱的是大儿子，我大哥结婚之后最初跟我们家住在一起，后来自己搬到西方，离我们家大概只有这个不到200米。但那天晚上突然间就跟老爹耍娇了，说爸我不回，今晚住在你这吧。我爸说好啊。你会知道什么叫安排，上帝就这样让我父亲最疼爱的大儿子送了他最后一段路。我的大姐是我信主后最早传福音的信主，我大姐是个非常孝敬，她在文革前的大学生，她在听到我父亲走的消息之后，她因为多年就一直在外地工作，就跟神祷告，求你怎么样见老爹最后一面，最后一面。我姐就春运期间，大家知道中国的状况，买票非常难，换车也非常难。我姐姐从大学毕业在外地，她说将近30年了，她说每次过春节都想打仗，她说从来没有一次像这样一路碰到这么多好人，因为她已经整个精神就完全在那种极其悲痛的，到处有人告诉她转车给她让座，到最后的时间，因为家里按这个规矩，在正月中就是第三天就要到火葬场去火葬场。我姐最大的心愿就上让她要我老父亲最后一面，结果就在那个早晨，最第一班车中就听到了胡同口传来声音说爸我回来了。各位朋友，这就是这样一位神，这就在你母腹中间爱你的一位神，这就这样一位神，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他还在爱着你，他用千百万路他让你回家，告诉你我的爱是你永远的家园。这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他爱我像爱你一样，他盼望你一生就接受这样的爱，除去你心中对父母的仇恨，除去你的伤心，除去你的忧虑，他是你的慈父，他是你的慈母，他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情人。 他盼望着你永远在他爱的怀抱中。你们一会儿我们一起共同祷告，如果神真感动你，我愿意今天成为你回家的时刻，回到天父的怀抱中。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这么多朋友长者和年轻人带到这里。阿爸父，你知道我们心中最深的渴望，我们渴望是你的爱，是那样无条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给予我们。我们这是怀着感恩的心，看到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得到父母之爱、朋友之爱，也得到了甚至情人之爱、夫妻之爱，但没有一个爱完美。所有的爱在温暖了我们的时候，又在伤害着我们。阿爸父，把你的爱赐给我，把你的无条件的爱、舍己的爱，完全在今天赐给我，让我这样爱中得自由，在我爱中获得真理，在这爱中得到生命。阿爸父，带我回家，这个世界没有我的家，没有一处可以永远停留，因为所有爱人都向我有所要求，要我成为好儿女，要我成为好学生、好同志，要我成为好情人、好妻子、好丈夫，但唯有你爱我不计代价，只要求、只盼望、只催促我接纳你的爱。阿爸父，就在今天带我回家，让你的爱成为我永远的家园。有哪位朋友，你在这几天，你今天清楚做出决议，愿意耶稣做你永远的救主，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同心祷告。感谢神，上帝听，感谢神，上帝祝福你。还有哪位朋友，感谢神，上帝祝福你。还有哪位，感谢神，上帝祝福你。还有哪位朋友，感谢神，上帝赐福你，感谢神，上帝赐福你。还有哪位朋友，我最后再做一次祷告，我真希望这一次我们成为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就像刚才说的，我们最渴望的爱，但每一种人间爱都在伤害着我们。阿爸父，我们感谢我们的父母，感谢我们的朋友，感谢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领导、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亲人，他们真的尽他们最大的可能把他们的爱给予了我们。主，就像我一样，他们和我也一样，都是人，人所能给予的又是什么呢？每一种爱给予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感到欢欣喜乐，但每一种爱都在伤害着我们。他们要我们，我们无法给出的，他们给出的往往伤了我们的心，因为这一切都是有条件的爱，唯有你爱我们是无条件的。你在我们未出母腹的又呼召我们，你是我们的父亲，你是我们的朋友，你是我们的情人，你是我们的伴侣。阿爸父，带我回家，求你从我今天特别有一个恳求，恳求你帮助我从以往一切的爱中、对我的伤害中释放中释放出来。阿爸父，你知道，就像孩子一样，父亲当年怎样伤害了自己，朋友怎样出卖了自己，情人怎样把自己当了抹布一样扔掉，妻子昨天反目，丈夫今天斥责。阿爸父，愿你的灵在我心中，使我可以饶恕他们，因为你实际上所说的这话正是我要说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不明白，正像我伤害他们一样，我所做的也是我不知道不明白。饶恕我们，接纳我们，要我们生命中得到你的爱，要我们生命中能分享你的爱，要我们生命中能够传递你的爱，要我们成为爱的使者，要我们的生命带着爱来自你永恒的光芒。还有哪位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 做你永远的救主，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同心祷告。还感谢主，上帝赐福你。还有哪位朋友？好，我真的盼望，这是我最近，就像我自己多年那种没有得到。